在法国，资本主义建立较早，发展也比较快。资本主义的腐朽反动，社会的黑暗，使陈延年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吃人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无政府主义在法国有相当强的势力，但它不仅没有对改造法国社会起任何积极作用，相反却慢慢堕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者。陈延年对此大为失望，这也促使他去寻找新的思想武器。他开始摒弃无政府主义，转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。然而，对陈延年思想产生根本动摇的还是实际斗争的严峻考验。1921年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共产主义者蔡和森、赵世炎等人的领导下，发动了三次重大的斗争。而自称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吴志辉、李时增等被陈延年视为同志的人，不仅没有站到进步学生一边，反而从中拆台，甚至不惜出卖灵魂，勾结中国驻法公使和法国反动当局，迫害学生。无情的现实使陈延年迅速醒悟，无政府主义不是自己所追求的，他根本拯救不了水深火热的中国。陈延年的转变和进步受到了同在法国留学的周恩来、赵世炎等共产主义者的欢迎与帮助，他们开始频繁地接触与交流，共同的信仰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志同道合者。1922年，陈延年积极参加筹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革命活动。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时，他和周恩来、赵世炎等一起被选为少年中央执行委员，并具体负责编辑、刻写少共机关报《少年》。期间，他写了很多好文章，成了一位出色的共产主义思想宣传者。当中共旅欧支部成立时，陈延年当选为支部领导成员之一。从此，陈延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。1923年初，根据国内革命需要，陈延年兄弟二人与赵世炎等人一道受中共派遣，从法国同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。陈延年在学习期间，一边钻研革命理论，一边密切关注国内形势发展，积极参加党团活动。据当时在莫斯科东大与陈延年一起学习的老人回忆说，陈延年平时虽然沉默寡言，但是在讨论和研究理论问题时，却总是热烈发言，阐明自己的见解。他常常为了弄清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同别人争得面红耳赤，与平时的他判若两人。同学们问他为什么如此认真，他回答说，列宁在争论原则问题时如同猛狮，我们也要学习列宁，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马虎。同学们都敬佩他的精神，便戏称他为小列宁。